向拜登总统5月26号要求情报机构加倍努力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包括它是来自实验室泄漏的理论的可能性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马上在第二日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美军位于马里兰州的特德里克堡的一处实验室疑云重重，应该是被调查。不单止是如此，他还说美国分散在全球的200多个生物实验室亦都藏住很多的秘密。7月16号在世界卫生组织向成员国通报第二阶段的新冠溯源工作计划，提出调查对象包括武汉所有的实验室以及市场之后，不单止是中国外交部，中国的多家官媒亦都多次宣扬特德里克堡实验室泄漏论，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对他进行调查。7月17号以强硬的民族主义立场著称的《环球时报》还在他们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发起了一项要求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特德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公开联署，号召网民支持。目前这项的联署已经是结束，网页显示超过2500万人在他们当中是签名。后来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一次又一次地提到了特德里克堡实验室，比如是他在7月2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如果要查实验室，世卫组织应该是到特德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调查，美方应该尽快拿出透明负责的态度，邀请世卫专家到美国去调查特德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还是世界一个大真相。除了特德里克堡阴谋论之外，赵立坚在这些记者会上亦都顺道宣扬了其他有关新冠病毒来源于美国的阴谋论的变种，包括他曾经在推特上推广的，即是美国军人通过2019年10月举行的武汉军演，是将新冠病毒带到武汉。除此之外，他还要求美国对2019年7月美国弗吉尼亚州北部出现不明原因的呼吸系统疾病，为是抗性所谓的大规模爆发的电子烟疾病的说明原因，并且要求世界卫生组织调查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巴力气团队以及他们的实验室等等。但是赵立坚未有提到他自己其实是特德里克堡疑云等阴谋论的主要传播者之一，甚至可以说赵立坚以一己之力掀起了德堡疑云的狂澜。最初将特德里克堡卷入新冠疫情传播源头的是克里姆林宫支持的加拿大全球研究机构，该个网站在去年3月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是新冠病毒更多的证据显示病毒源系自美国的文章，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起源于美国，新冠病毒原始来源可能是位于马里兰州的特德里克堡的美国军事生物战实验室。这篇文章后来被删除，无法在网站上找到。加拿大全球研究机构2001年建立，以推出阴谋论建树。据美国独立的事实调查网站的消息，这个机构亦都曾经就911恐怖袭击事件、疫苗以及是全球变暖等议题发布过阴谋论。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声称这个机构是俄罗斯制造虚假新闻的六大重要支柱之一。但是特德里克堡阴谋论引起广泛关注，应该是归功于赵立坚的一则推文。去年3月12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爆发大流行的第二日，赵立坚在个人的推特账号上就发推文，质疑可能是美军将疫情带到武汉，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同时赵立坚是还转发了加拿大全球研究机构的文章。赵立坚的推文很快被中国十多个的使馆的外交账户用推特转发。赵立坚的推文引发美国朝野震怒，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一段时间将新冠病毒称作是中国病毒。特德里克堡阴谋论提出的最大的一个质疑，就是位于特德里克堡的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实验室2019年一度是曾经被关闭。环球时报的调查联署信当中特别提到，该个实验室曾经在2019年秋季新冠肺炎疫情大规模爆发前夕发生过一次泄漏事故，并且将它当作为特德里克堡应该被调查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实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2019年7月15号发出关闭特德里克堡的实验室，并且暂停危险性病原体研究的指令并不神秘。可以说从头到尾都是在媒体及公众的监督之下，美国的多家报纸包括纽约时报、陆军时报以及是特德里克堡所在当地的报纸弗里德里克新闻邮报都对这件事进行了深入的报道。鉴于这件事和当地的居民的健康和生活是息息相关，从2019年8月至2020年5月，弗里德里克新闻邮报对整件事情的始末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跟踪报道。弗里德里克新闻邮报在2019年8月2号的报道援引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新闻发言人林登的电邮，说该个实验室被关闭有多个的原因。第一，实疾病与预防控制中心在2019年6月检查了该个实验室，检查员发现用来保护生物安全的三级以及四级实验室的工作人员的标准操作程序当中有令人担心的地方。第二，生物防护实验室未有对员工进行定期重新认证培训。第三，实验室的蒸汽消毒工厂出现了故障，并未有足够完善的系统对它最高安全等级实验室的废水进行净化。林登说，机械问题以及是人为错误都是令到美国疾病与控制预防中心发出的暂停通知的主因。而另外，所有的媒体在报道这桩事件的时候都特别强调，未有发现对员工、公共卫生以及周边环境造成伤害，在实验室外还未有发现传染性病原体或者是致病的物质，所以这个并不是中国官方以及是官媒所讲的一次泄露事故。在收到美国疾病与控制预防中心的暂停令之后，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在第一时间通知了所在马里兰州以及弗里德里克县的卫生部，而且马里兰州的联邦参议员范霍伦在2019年8月12号还特别是给予了当时的陆军代理部长麦卡锡致函，表达对特德里克堡安全问题的深度关注。2019年11月23号弗里德里克新闻邮报通过信息自由法获取了报道， CDC 亦都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对特里克堡研究所的检查报告。根据检查报告， CDC 是发现了实验室存在着6项违反处理特定生物制剂以及是毒素的联邦法规的行为。弗里德里克新闻邮报的报道特别援引特里克堡陆军上校考克斯的讲话，实验室确是有违规行为，但是未有发现职员暴露于任何传染病源或者是毒素。2020年的1月27号弗里德里克新闻邮报援引弗雷德里克预防传染实验室咨询委员会的向该市市政府提交的报告，说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用于是处理废水的化学净化系统对特德里克堡员工以及他周边的公共环境影响是风险很少。2020年3月30号弗里德里克新闻邮报报道，在实验室关闭将近8个月之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批准了特德里克堡研究所恢复有关传染病的全部工作。根据中国的讲法，特德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存放着全世界最致命亦都是最具传染性的病毒。特德里克堡的实验室的确是在研究高致病性的伊波拉、天花、炭疽、鼠疫等多种致命病毒或者是毒素，但是在疫情爆发前，特德里克堡实验室并未有研究新冠病毒。根据陆军传染病医学所研究所的一份声明，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直到2020年2月才开始参与到新冠病毒的研究当中。病毒的样本是美国联邦疾病及预防控制中心提供的，来自于美国新冠疫情爆发最早的华盛顿州的病人。2020年1月21号美国宣布出现第一宗2019冠状病毒的病。美国研究新冠病毒的两个实验室，一个是位于德克萨斯的加尔维斯顿，而另外一个就是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教堂山分校。北卡的这个实验室最近成为了中国最新 新冠起源溯源阴谋论的主角。赵立坚在7月3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面就说，美国应该邀请世卫组织专家调查北卡罗来纳大学，理由就是美国是全球冠状病对研究最大资助的和实施方，特别是在北卡大学巴里克团队是这类研究的权威，早就具备他们成熟的冠状病毒合成亦是改造能力。另外一个值得指出的事实就是，特德里克堡事故是在他所在的马里兰州弗里德里克县宣布的第一宗确诊病例的差不多8个月之前发生。特德里克堡是去年7月被关闭，而特德里克堡所在的马里兰州弗里德里克县第一宗确诊病例则是在3月16号发现。特德里克堡的所谓的黑历史这几日亦都在中国的媒体报道当中，中国媒体一直不遗余力地在这里突出特德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前身是美军秘密生化武器研究中心的历史，并且强调特德里克堡二战之后和曾经研制细菌武器的日本731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中国媒体未有讲的就是，美国的生化武器研究在1969年已经是停止，那一年尼克松总统决定放弃生物武器，致力于销毁美国的库存，并且谈判了生物武器公约。在那个时候开始，特德里克堡的实验室亦都从生化武器研究中心转变成为生物武器防御中心。1984年在尝试生物武器计划30年之后，中国亦都参加了生物武器公约。不过特德里克堡美军生物防御项目建立在原来的美军的生物武器项目的原址上的历史事实，仍然是令到特德里克堡多次被攻击，亦都多次沦为阴谋论的主角。最著名的一次就是前苏联宣称特德里克堡制造的艾滋病毒。1983年7月印度一家亲苏联的报纸《爱国者报》刊登了一篇题目为是艾滋病可能袭击印度的文章，文章援引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著名美国科学家及人类学家的来信，说美国在特德里克堡秘密生化武器实验室制造了最新的致命生物武器艾滋病毒，用来杀害非洲裔人以及同性恋者。一直到1992年苏联解体之后，曾经担任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局长普利马科夫承认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亦即是克格勃捏造了美国制造艾滋病毒的谣言。为了让这个谣言更加可信，克格勃刻意让谣言从苏联集团国家之外的印度开始传播。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核化学以及生物防御项目的国防部长韦伯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一宗事件作为中国和俄罗斯制造新冠病毒来源于美国提供了教科书。他说，克格勃的这种建立在虚假故事上的虚假信息攻势，我们是现时从发明这种活动的克格勃官员那里知道所谓的感染行动，正是我们所看到的俄罗斯联邦亦是中国政府都在使用的剧本。从那个时候开始，特德里克堡每隔几年就会在最新的和病毒相关的虚假信息的剧当中扮演着反派角色。除此之外，美国在世界各地资助的研究实验室亦都被衍生为各种险恶活动的场所。美国投资的格鲁吉亚的卢加松公共卫生研究中心自2011年成立以来就经常是克里姆林宫虚假信息的目标。2013年卢加尔生物实验室被指责启动炭疽疫苗的实验，造成了格鲁吉亚的炭疽疫情。2015年到2016年卢加尔实验室有被指责曾经将志愿者当作为系实验的团鼠，用来测试一种新的致命毒素，造成了73人死亡。毫无悬念的就是在这次新冠疫情当中，在中国、俄罗斯以及伊朗的病毒源头叙述当中，卢加尔实验室亦都被当作为系新冠病毒来源的地方。对苏联时期一样，主要目标是损害美国的国际声誉，尤其是要在美国影响力被视为是对莫斯科构成威胁的地区。对于中国来讲，目标一是就是报复，一是就是制造转移注意力以分散以及淡化真相。如果武汉实验室泄露理论有任何真实性的话， 不過在這兩種情況底下，用與疾病相關的陰謀論來破壞美國的意圖，都對全球公共衛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在中國的各種陰謀論當中，中國新冠疫情很可能是在2019年10月世界軍人運動會的期間，由美國選手帶入武漢市的講法，亦都是被重複的頻率相當高的一種。7月30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新聞發布會上再次暗示美軍將病毒帶至中國的可能，他在要求美國應該邀請世衛專家調查特德里克堡和其他生物實驗室的同時，要求美國公布參加武漢軍運會的美國軍人患病的病例數據。去年2月23日，當時收治這些病人的武漢金銀潭醫院院長張定宇就向南方週末記者澄清，軍運會的期間五名外籍運動員所患的輸入性傳染病都是瘧疾，同新冠病毒毫無關係。被陰謀論指稱為是將病毒帶到武漢軍運會的零號病人，美國陸軍預備役軍人贝纳西曾经在去年出面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澄清自己从未有感染新冠病毒。而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贝纳西是驻地是马里兰的米德堡，距离特德里克堡大约是60多公里。除此之外，贝纳西的工作性质是观察培训类的，和生物战毫无关联。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曾经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用最简单的逻辑反驳美国投毒论的荒谬。他说，所谓美军将疫情带到武汉这种讲法本身就是不通，这些美国军人来自美国又返回美国，一是就是他们所带住的疫情，这样首先就在美国就爆发了，再说他们一路上坐火车坐飞机住旅馆，同其他各个国家运动员一起比赛，不知道会传染了多少人。这个就是应该是在世界很多的地方爆发了，但是这个事情从未有出现。美军投毒论亦都曾经遭到两位中国重量级人物的反驳。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海2020年2月9日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向全民的节目当中采访时候曾经表示，病毒来自美国军方实验室，这样的疯狂谣言十分危险。崔天海当时说，有人说这些病毒是来自军事实验室，不是中国的，而可能是美国的，类似的疯狂言论我们怎能够知道相信，我们疯狂十分之极。2020年3月22号在赵立坚的推文出来之后，崔天海在接受美国一个新闻网站和有线电视台和 HBO 合作制作播出的一档节目当中再次表示，依然保持同样的观点。他还说，由外交官来揣测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是有害的。在中国备受瞩目的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孟云亦都不认同，他曾经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病毒从外面传到中国来，应该是几个中国城市同时病发，而不是有时间的先后。但亦都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病源是敏感问题，但一定要有确切的依据，要避免在证据不充足的时候随意发布消息，否则会给予了普通民众带来困扰。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核化学以及生物防御项目的国防部助理部长韦伯在去年5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就表示，美军散播病毒是没有动机，他认为中国提出美军特德里克堡的事故就是为了转移责任。现时在美国智库战略风险理事会担任高级研究员的韦伯说，病毒是由美国客人以某种方式带入中国去的想法令人发指，他未有看到丝毫这样的证据表明这个是可能，这个本质上是一种犯罪。当我们在调查犯罪的时候，你是需要动机，美军提供这种病毒并将这个疾病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动机是什么呢？尤其是因为没有治愈的方法，疾病正在广泛传播，而美国遭受的苦难是最大。新冠疫情目前已经造成了美国62万人死亡。 美军投毒论的再起，促使到多名美国国会议员今年六月要求美国政府调查2019年10月在武汉举办的世界军人运动会是否一个新冠病毒的超级传播的事件。当时来自100多个国家的9000多名的军人前往武汉，后来好多的人生病，多个国家的运动员后来公开表示，根据症状他们认为他们在武汉运动会上面感染了新冠。美国在新冠疫情前进行了两次防止冠状病毒的演练，亦都被中国阴谋论者暗示为美国制造病毒的证据。中国媒体说，病毒演习为何逼真到是好像是手握剧本一样。2019年1月至8月的举行，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发起组织了一场代号名为是赤色传染的推演。演习以中国最早出现病毒为模拟情景，目的是为了测试联邦政府和12个州政府面临着对流感大流行的应对能力。2019年10月，美国还进行了一场代号名为是事件201的高级别全球流行病的演习。这场的演习当中，病毒最初是从猪身上开始，并且在畜群当中是悄悄地传播，然后传染给农民。病毒潜伏期为5至7日，比 SARS 更加容易传播，可能由症状较轻的个体传播。病毒主要通过了飞沫传播，亦都有气溶胶传播的可能性。曾经在国防部负责核化学核生物防御项目的韦伯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不是巧合，是美国为防止流行病的发生进行准备。他说，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还应该做得更多，令到我们更加有准备防止流行病的发生。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演练是根据对 SARS、 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以及流感的认知，从是哪一度是作准备。而且科学家一直以来亦都在警告说，特别是来自中国和其他地方的病毒疫情可以蔓延到全球。根据演习后的报告，美国应该是对能力有限、联邦机构缺乏资金协调以及资源有效应对这样的病毒爆发。中国的新冠病毒源头的阴谋论还包括疫情前在美国威斯康辛等一些地方出现的电子烟肺炎，和电子烟使用有关联的肺损伤，以及是弗吉尼亚州的不明原因的呼吸系统疾病。但是根据业内人士的文章以及分析，无论电子烟肺病还是弗吉尼亚不明原因的呼吸系统疾病，都和新冠肺炎存在着不同。据美国疾控中心官方网站表示，根据自愿原则，从2019年8月开始收集电子烟肺病的个案例，截至2020年2月18日 CDC 停止统计之后，美国50个州加上哥伦比亚特区以及两处领地美属维尔京群岛、波多黎各，总共是报告病例2807宗，其中死亡68宗。病例高峰期出现在2019年8月以及9月之后出现了消退。CDC 亦都明确地表示，之所以停止继续收集数据的原因，因为是电子烟肺病在高峰后的大量减少。根据 CDC 的消息，这个主要致病物质已经是明确，电子烟液当中是添加了维生素 E 的酸酸草。而另外，电子烟肺病以及新冠肺炎有不少的差异，一个没有传染性，一个是有传染性。从爆发至今，暂无证据显示是有传染性，但是新冠肺炎它是明确的传染性疾病。病人的年龄和性别分布亦都不同，电子烟患者多为男性 66%， 以年轻人为主。78% 的患者年龄不超过35岁，相比之下，感染新冠之后年龄越大出现症状的概率亦都越高，而且不存在是性别差异。而另外，部分电子烟的肺患者可以明确地排除新冠感染，因为在电子烟肺炎患者的肺泡灌洗液里面亦都是没有检测到新型冠状病毒。 CDC 将电子烟肺病消退的原因归结为是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就是公众对电子烟对健康构成风险的认知是加大。第二，一些电子烟产品当中不再添加维生素 E。第三，是各个州在电子烟爆发之后实施的管制禁令。2019年 9月4号密歇根州成为了美国首个禁售调味电子烟的州，此后纽约州、马萨诸塞州等亦都相继跟上。2019年9月11号特朗普总统宣布将出台电子烟禁令，禁售调味电子烟。虽然禁令在11月被宣布暂缓，但是仍然是在2020年的1月3号正式退出。而另外，根据美国医生和学者的文章，新冠疫情之后电子烟肺病并未有完全消失。斯坦福大学2020年8月的一项研究令到电子烟和新冠肺炎有了一定的联系，即是年轻人吸电子烟会使用感染新冠风险的增加5倍。对于2019年7月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的格林斯普林养老院爆发的所谓的神秘呼吸系统疾病，中国的阴谋论亦都是误导。首先，弗吉尼亚这个养老院距离特克里克堡将近90公里。其次，虽然养老院出现了一系列的感染，但是卫生当局进行了调查，对美国民众有交代，一切都是公开可查。根据费尔法克县的卫生局官方网站，2019年7月1号至11号的期间，格林斯普林养老院居住的263人当中，总共有54人感染上呼吸系统疾病，出现咳嗽、肺炎等症状，其中23人住院治疗，2人死亡。当地迅速地采取隔离患者、关闭养老院、禁止团体活动等措施予以应对。7月15号该个养老院有另外一人死亡。根据美国之音揭方频道的报道，最初死亡的两个人都是老年人，有复杂的病史。2019年7月15号位于该县帕克区的希瑟伍德养老院亦都爆发了呼吸系统疾病，但是未有证据表明两者之间有任何的关联。2017年17号美国疾控中心已经是检测到17个患者的样本，仅仅是检测到一些的细菌，无法确定疫情爆发的原因。7月19号费尔法克县的卫生局宣布，疾控中心仍然是未有确定该个地区呼吸系统疾病的真正来源。检测结果显示，患者的鼻里面和喉咙当中存在着一些已知的细菌，但可能不是感染原因。而此外，一些样本的鼻病毒检测呈阳性，该个病毒是感冒的幕后元凶之一。7月26号费尔法克斯县卫生局是宣告，格林斯普林养老院爆发的呼吸系统病已经结束，自7月15号起未有报告其他的病例。7月29号费尔法克斯县卫生局发布公告，自7月15号起，在将近两个星期的事件内，希瑟伍德养老院未有报告其他的病例，该个养老院将会继续正常运行。中国对新冠疫情溯源的阴谋论仍然在度继续发展，最新的版本包括2019年美军，包括特德里克堡基地的美军通过他们的血液项目将新冠病毒带到了欧洲，而进入意大利的美军基地的平民志愿者成为了最早的受害者，以及是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承认新冠病毒是美国制造的生化武器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